弟兄姐妹、长辈在主里问候大家平安。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哦。上次来到这里，我记得是一月份的时候那时候真的过年，可能大家很多弟兄姐妹都没有在我们当中。但现在我们时间已经来到了五月份。OK， 那上个礼拜我就跟我的女儿说，我要来这边讲道，这个礼拜我要来这边讲道。然后他就问，很期待说，问我可不可以带他一起来。我说可以啊，当然可以啊。那可是今天晚上他们有一些其他的事情，所以他们就去了另外的那个地方。所以我们看到小孩子很多时候他们是很容易期待去盼望一些东西的。但是当我们在慢慢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经过了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的洗礼之后，你会发现我们的期待、对人事物的期待、盼望好像越来越少了，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值得我们这个盼望、值得我们期待的。但是今天我们就想要透过以赛亚书18章17到18章，我们一起来思想说，到底我们人生当中那个最终的最荣美的那个盼望是什么。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你，今天下午让我们能够聚集在你的殿中，一起来聆听主你的话语。求主你亲自的打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耳朵，主啊，让我们能够听到主你对我们所说的话。求主来带领以下的时间，我们如此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那我们看到以赛亚书17到18章这段经文呢，是论到大马士革跟以色列还有古时这个的末世。那这段经文呢，又是包含在整个的一个13到23章这个的大的经文的段落里面那这个段落里面，我们就看到说，先知以赛亚不断的向犹大周边的10多个国家，包括犹大本身不断的发出这个审判的这个宣告那这些的国家呢，最后都会被上帝来击打，好像人把那个树砍倒一样。那如果我们只看13到23章的这段经文的话，我们会觉得好像上帝很偏袒犹太人，上帝很痛恨这些外邦的国家。但好像就好像说一些的父母，你会看过他们很偏袒自己的孩子就是如果他孩子跟其他孩子有冲突的话，那可能他就会去找别人家孩子算账。但其实神不是这样的形象，上帝不是这样的形象。我们不要忘记，在以赛亚书1到12章里面，上帝首先透过先知以赛亚向谁发出审判的？向谁控诉他们的罪恶的？是向这个犹大跟这个以色列是向他自己的子民来首先来控诉他们的这个的罪恶，他们没有跟从上帝的话语。那所以我们就在前面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1到12章跟13到23章这个的经文当中，让我们看到说，其实整个的犹太人跟以色列人呢还有包括外邦人一起，都是处在这个的罪恶当中，都要被上帝的话语，都要被上帝亲自来审判所以我们看到说，在这个的审判当中，我们看到说上帝的威严、上帝的圣洁在这个审判当中来表明出来。那另外一个我们也是看到说上帝不单单是这个犹大跟以色列的神，他同时也是掌管列国各邦的主宰。 那所以我们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一方面不断的看到上帝接二连三的发出这个审判的这个宣告，那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看到说在这么一大段的经文当中，以赛亚书其实不断的就是另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我们也不断的看到，就是拯救的盼望，上帝在末后的日子要亲自拯救他的百姓，这个的主题也是不断的在出现。所以这种的审判还有拯救这种的这些的主题不断的出现交叉的结构，其实让我们想到新约当中罗马书也很类似，也是一样的。先这个罗马书当中，保罗是先对外这个外邦人跟还有以色列人当时的犹太人说他们都在罪中，他们都犯了罪，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义人也没有。在接下来的经文当中，保罗才对当时候他的读者来宣告这个福音的好消息。那所以我们也想要透过今天的这个经文，我们一方面我们来更加认识上帝的公义的这个的审判，那同时我们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段经文来更深的来认识上帝所要传达给我们的那个的救赎的盼望。那我们首先把这个的17到18章先做一个的大概的分段。第一段是17章1到11节是讲到上帝对大马士革和以色列的审判。第二段12节到14节，就是讲到这个的亚述的帝国呢，他们看起来非常的强大，但是将要也是在顷刻之间呢，将要被上帝来摧毁。第三段就是到整个的第18章，就是讲到神将要行动，然后让他的子民来等候那个末后的盼望，然后西安呢将要复兴。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段，就是11到11节这里。那首先呢，就是先知以赛亚在这里开始呢，就首先来点名了这个大马士革哈。大马士革第一节那里，大马士革不再为城市，变为废墟。第二节，亚罗尔的城镇变为被撇弃，将成为牧羊之处，羊群在那里躺卧，无人使他们惊吓。大马士革在哪里呢？他们都在共同面对一个的强大的敌人，就是亚述帝国。所以当他们面对这个强大的帝国的时候，原本他们两个国家是常常不断的打来打去的，有没有？如果你看旧约的故事的时候，你会发现以色列跟亚兰常常打来打去，但是当他们共同来面对这个亚述帝国的时候，他们就选择结盟，选择来共同的这个抵抗亚述帝国。那这种的结盟呢，其实在当时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做法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另外一个第十八章里面以古实为首的另外一个反亚述的这个的同盟齁。那所以那这个我相信在马来西亚，你们也会，我们所有人都会常常看到说两个阵营或者是多个阵营呢原本打来打去，但是最后因为有共同的利益，共同的这个的目的来结盟在一起这个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所以以色列呢想要投靠这个亚兰这个国家呢那想要求得这个的平安，但结果怎么样呢？先知以赛亚就在这里说提醒当时候的这个的神的百姓说，你们不要心存妄想不要心存妄想，因为呢亚兰也要自身难保在亚述帝国面前没有人可以抵挡他们的这个的军队。所以在公元前732年的时候这个大马士革呢就被亚述帝国来攻破。那整个亚兰呢，你会发现从那个时候开始， 亚兰就不再成为一个国家，他也从此就消失在整个历史的这个长河当中。那所以接下来到第四到第十一节，先知以赛亚就开始呢把他的焦点放到以色列的这个身上。那在第四到第九节当中，先知用三个这个的当那日到那日来宣告以色列最后的这个的命运。第四节第七节跟第九节当那日，第四节那里，当那日雅各的荣美必失色，他肥壮的身躯渐渐消瘦。那在以赛亚书当中，其实用身体的那种的肥跟瘦来表示国力的强和弱，是很就是他这里不是第一次，其实在之前第十章当中如果我们有留意的话以赛亚那里也是有提到说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齁。一二三，主万军之耶和华必使亚述王的壮士变为瘦弱，在他的荣华之下必有火点燃，如同火在燃烧一般。所以这里是讲到亚述的壮士呢将会变成瘦弱。那这里就是讲到以色列的状况，以色列将会由原来的那种的荣美变得这个的瘦弱不堪。好像什么呢？第五节到第六节那里就讲到，好像人收割那些成熟的禾稼，人还有这个在利法因谷拾取那个的穗子。那第六节那里就讲到，其间所剩的不多，好像人打橄榄树，在最高的树梢上只剩下两三棵四五棵的这个的橄榄在那边。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讲到以色列呢将会面对上帝极其可怕的这个的审判，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这里也提到说，上帝他不会完全的这个毁灭以色列，他将要为以色列呢留下一些的余种给他们。那所以到了第七节那里，当那日人必仰望照他们的主，眼目看着以色列的圣者。所以在审判的面前，在这种的这个的亚述的军队强大的这个实力面前呢，以色列人才开始回想起来，原来我们还有一位造我们的主，原来我们可以来投靠那位以色列的圣者，为什么我们没有早一点来投靠他呢？为什么到了审判的时候我们才想起我们的上帝呢？这个是以色列所面对的问题，他们引进那些外邦的这个的偶像，他们选择跟亚兰来结盟，同时也把亚兰国里面的那些的偶像的崇拜也引到以色列的宗教的体系当中。那第九节先知以赛亚就继续讲到说当那日他们坚固的城必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如同树林中和山林上所撇弃的地方，这样地就荒凉了。所以我们看到说，以色列的这个的面对的一个的审判是非常的可怕的。他们不能够依靠亚兰这个国家，不能够依靠因着人的这个同盟来得到这个的平安。那原因是什么呢？到了第十节就讲得很清楚，原因就是因为你忘记了你的上帝，忘记了那拯救你的磐石。如果我们去看那个原文圣经的话，你会发现说第九节跟第十节当中，第九节那里讲到那个坚固城，坚固的城池，那个坚固，然后还有第十节的那个保护你的磐石，那个保护你那个的本身，其实他们是同一个字来的他们是同一个的字，都是代表那个有能力可以依靠的那些的事物所以以色列人呢以为 那个坚固的城墙可以保护他们，他们坚固的那些的城池呢，可以成为他们的依靠。但是他们忘记了，原来他们真正的依靠是那一位拯救保护他们的磐石。所以当他们离开神，离弃上帝的时候，先知就说在愁苦极其伤痛的日子，你们所收割的都要归于无有，在第十一节那边。所以呢，我们看到说，果然在这个大马士革，刚才讲到他是公元前的732年被亚述打败的，那到过了十年之后，公元前722年，我们就看到撒玛利亚也被撒玛利亚就是以色列的首都哦，他们也被这个亚述的军队所攻破所以以色列他们不想要依靠这位看得见的上帝看不见的上帝 OK， 不想要依靠这个他们拯救他们的磐石，而是想要依靠那个看得见的那个世界的力量。所以最后他们得到的经验是非常的惨痛的所以他们依靠世界，最后就跟世界一同灭亡。所以这也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的重点，就是当我们去依靠世界的时候，那我们最后也是要与这个将要灭亡的世界一样，一同灭亡。所以其实我们也常常会陷入到以色列的这种的试探当中，我们常常也会想要去抓住一些看得见的东西，以为我们可以依靠的一些东西就是比如说一些我们可以赚取的金钱，或者是我们的地位，我们的工作能力等等，这些我们心里面有一种很强烈的那种的渴望要去得到这些，然后依靠这些，希望他们给我们带来这个安全感还有满足那就比如说当我们看到这个的我们从小跟我们一起长大的一些这些的朋友的时候，就是他们在读书的时候成绩平平到了读大学的时候，可能他的大学也没有比你好，但是可是他们在事业上面进入到工作当中，在事业上面却取得比你好的成绩的时候，那我们心里面的这个的反应，我们心里面生出的那种羡慕的或者是嫉妒有多么的深，那可能也反映出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渴望是有多么的强烈，或者是反过来，可能比你取得的成绩比较好，比你的同学好出很多，这时候你的心里面反应可能是生出来的那种的骄傲跟满足有多么的大呢？其实也从另外一个方面来反映出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依靠跟迷恋有多么的大在前段时间其实在去年的时候，我有机会跟我的学员传会的一个同工聊天分享的时候他讲了一个自己的这个的经历，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当他这个刚刚开始出来全职间服侍之后几年之后有一天他驾着他的自己的摩托车去到学校里面去服侍在那个等红绿灯的时候，他一转头就看到他的朋友，他的同学，从同一所学校毕业的同学可是人家不是骑着摩托车，而是开着一辆很新的 Honda 所以当这个的我的这个的同工呢，看到他的同学已经在事业上面已经小有成就，然后现在也开始发展得很好的时候，他心里面突然有一种深深的自怜，他被那种自怜的情绪所淹没有很长一段时间他没有办法从那个的情绪当中抽离出来。所以他在那一刻跟我说，他在那一刻明白深深的知道说他里面的信仰，他的生命出了很大的问题， 他虽然已经服侍主，他虽然已经全时间的服侍，但是他发现自己生命当中仍然不断的好像有一种强烈的渴望要去寻找这个世界当中的安慰跟盼望。所以弟兄姐妹，其实我们也需要承认，我们常常跟以色列人一样，我们生命当中也是常常去渴望，希望可以在这个世界当中来寻找到我们的盼望跟平安。我们也会把我们的这个的安全感放在我们的偶像，我们个人的坚固层的上面但是让我们透过这段经文，让我们重新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悔改让他来医治我们，让他来除去我们心里面那种对世界的这个的迷恋，对世界的依靠，让我们能够单单来寻求在耶稣基督里，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够找到的那个的平安。 OK， 所以当我们如果我们怀着这样的一个信心跟盼望的时候，那我们就能够越来越经历到上帝他大能的作为。所以在接下来第二段的经文当中，12到14节，我们就看到说这个亚述呢，虽然看起来非常的强大，但是他在顷刻之间要被上帝来摧毁。所以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呢，在局势都动荡的时候，上帝他依然掌权。那第十二节这里就讲到，万民哄闹，好像海浪澎湃，万列邦喧嚷，如同洪水滔滔。列邦喧嚷，如同大水滔滔。我们看到说，当时候呢，亚述帝国是征服了很多很多个国家，很多个地方，所以他们也搜刮了大量的这个人口。如果你看过那个电影那个斯巴达三百勇士的话，你就可以想象那种的画面，战争的那种的残酷。当那种庞大的一个的军队呢经过一个地方的时候，你会看到说那种尘土飞扬的那个的场面他们的声音好像如同海啸一样。可是呢，我们看到说，当亚述帝国呢在最强盛的时候呢，先知以赛亚就在这里来给这个的亚述帝国呢下达了一份死亡通知单。我们看到说接下来上帝的斥责一发出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亚述帝国就原形毕露，他们好像这个风前的这个的糠皮如同暴风前的那个的碎节就被扫除干净。我相信大家都有这个大扫除的经历在每一年做大扫除的时候，你会发现家里面有一些的蜘蛛网它可能已经在那边很久了，长得很大很吓人了。但是当你如果你拿起你的扫把一把扫过去的时候你几乎不费太多的力量就可以把它这个的扫干净。所以上帝对亚述帝国也是一样他的斥责一发出这个亚述帝国呢就立刻呢被打败那这里就讲到说晚上呢还有惊吓，但是到了早上呢他们就这个消失无踪。那原本那种喧嚷轰嚷的那个的场面，如同大水滔滔的这个的场面呢顷刻之间呢就变得安静下来。那所以呢我们就是看到说，上帝他仍然在掌管着列邦，上帝他仍然在亚述帝国在最强盛的时候，上帝仍然掌权。这些的经文怎么可能发生呢？这些经文这些上帝的作为怎么可能发生呢？我们看到说，其实在以赛亚书后面的经文当中特别是到37章那边，我们就会看到说这里那里就讲到一个故事，就是上帝在一夜之间呢就把亚述军队的18万5000名的士兵给杀死了。那我们就看到说那里就讲到第二天人起来的时候，看到这个军营里面到处 都是尸体，到处都是士兵的那个的死尸。那里有一些人就是说是可以这样翻译，就是说那些士兵第二天起来的时候发现自己都成了死人了。那我不知道这样的翻译是正确的吗，但是这的确是非常的形象，非常的生动。所以我们看到说在局势都动荡的时候，上帝他仍然是他子民的这个的唯一的盼望，上帝他仍然来掌权。所以今天我们不管是面对我们人生当中任何的危机，或者是包括我们这个世界当中可能有很多很多起伏跟动荡，像比如说可能一些的下一波的病毒，或是下一波的经济危机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上帝在过去以赛亚的时代他掌管列邦的命运，他在今天仍然掌管这个世界的历史。所以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信心跟盼望，我们的依靠都可以放在这位掌管历史的神上。那我们看到说在前面的这个的17章里面，先知以赛亚就告诫当时的百姓不要与世界联合，也不要惧怕这个的强大的亚述帝国，强大的这个外邦的军队我们就接下来就看到说神的子民就会问一个问题，就是那我们的盼望在哪里，我们未来的命运是怎样的呢？所以接下来第18章我们就看到说以赛亚就给当时的百姓来传达这样一个的盼望，这样的一个的福音。我们接下来就看到第18章当中这也是我们讲到的第三个部分，就是福音的盼望到底是什么。首先先知以赛亚呢就是提到当时候另外一个正在兴起的国家叫做古实帝国。古实在哪里呢？其实它就在那个埃及的下面它是在尼罗河的上游那里，上游的地带那里。那当时候呢这个古实国家呢它刚刚这个推翻了这个的占领了埃及所以他就成立了这个埃及，我们所说的埃及第25王朝。所以当时候呢埃及这个的古实帝国呢他们也是想要去组建一个反对亚述的同盟。所以你会看到说在第18章里面就是讲到古实帝国他们纷纷派遣他的使者坐船，然后去到各国当中去游说当时候的国家来加入到这个的反对亚述的同盟当中。那犹大国呢也是他们想要游说的对象之一那先知以赛亚对于这件事情的态度呢是怎样的呢？我们看到说以赛亚是仍然是一样他坚决反对犹大来倚靠这个古实帝国。事实上其实在后面的经文当中我们就会看到说其实这个的古实呢他们将来也是一样，他们将来也会被这个亚述来打败，他们也会自身难保。所以先知以赛亚在这里给当时的百姓的信息是非常的清晰的，就是你们不要想要依靠古实，你们的盼望不在他们身上，不在其他任何的外邦的国家身上那所以我们就看到说第18章那里就讲到先知以赛亚就说祸在古实河的那一边，翅膀刷刷作响之地，差遣使者在水面上坐蒲草船过海。你们这些使者当时的古实呢就是派遣他们的使者去到各国各邦当中想游说他们， 但是先知以赛亚在这里提醒这些使者，跟他们说，你们应该回去，回去到你们的国家当中，回去到高大光华的民那里。啊，高大光华的民就是古时齁，他们是啊很长得很高大，然后皮肤是黑色的。他们的战斗力也是非常的强。所以你们应该回去，回到你们的地方。啊，那回去做什么呢？就是把耶和华上帝的信息带回去。啊，把上帝的信息带回到你们的国家当中。这些的使者本来是想要啊传递古时国王的这个的信息呢，但是先知呢却让他们倒转过来去传递上帝的信息。那上帝的信息是什么呢？我们啊看到第三节到啊第七节那里，就是看到说啊第三节，世上所有的居民呐、世上所有的居民住在地上的人呐、山上大旗竖起来时，你们要看；号角吹响时，你们要听。所以先知以赛亚在这里就呼召全地的人，整个住在地上的万族都要来听，都要来看上帝的作为，都要来听上帝的话语。第四节那里说，耶和华对我如此说，我要安静从我的居所观看，如同日光下闪烁的热气，又如收割时露水蒸发的云雾。我们在这里看到说，上帝是安静的，上帝是安静观看的。这里跟前面第十七章那里列国轰嚷万国奔腾的那个的画面是形成一个强烈的一个对比的。当列邦在喧嚷轰嚷的时候，上帝在安静，在观看地上所发生的一切。这种安静的那种的生命的特质呢，其实也应该是我们每个信靠上帝的百姓呢，信靠上帝的人呢所应该散发出来的一种的特质。当大家都在慌张，都在不安的时候，盼望说我们因着对于上帝的这个信心跟盼望，我们可以在危难当中可以一起来等候仰望上帝的这个的作为。所以当时机一成熟的时候呢，上帝就会行动。到了第五节第六节这里看到收割之前花蕾先谢，花成了将熟的葡萄，他必用刀削去嫩枝，砍掉蔓延的枝条，一起丢给山间的鸷鸟和地上的野兽。鸷鸟要在其上避暑，地上一切的走野兽都在那里过冬。我们看到说，像这里就用一些农业上面的这个的比喻说上帝将要在这个的他的时候，在对的那个的时机呢将要砍掉亚述帝国的这个的嫩枝然后丢给这个山间的野兽这里的讲到这个削去嫩枝，上帝要削去嫩枝，然后砍掉这个的蔓延的枝条，其实也是在之前的这个以赛亚的其他的经文当中也是有曾经提过的。像我读给大家第十章的32到33节那里讲到，当那日亚述王要在挪伯停留，挥手攻击西安的山，就是耶路撒冷的山。第33节那里讲到，看啊，主耶和华主万军之耶和华以猛壮削断嫩枝，巨木必被砍下。所以我们看到说上帝将要在对这个的他的时候，将要在这个的他的时机当中呢，来惩罚亚述帝国。第六节那里讲到，神要把这个亚述人的尸首呢丢给山间的那个的鸷鸟，还有地上的这个的野兽，因为死尸太多，因为尸体太多了，没有办法打扫那个战场，所以夏天的时候有鸟在那里聚集吃那些士兵的这个尸体，然后到了冬天的时候，野兽还聚集在那里这个战场还没有被消化被处理干净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亚述帝国的这种的溃败是非常的彻底的。那到了第七节先知以赛亚就做一个大胆的一个预言，说将来有一天呢，古时人将会来到锡安山他们将要被，这里讲到是第七节那里，古时人呢好像他们被当作礼物献给万军之耶和华献到锡安山就是万军之耶和华立他名的地方第七节那里的被当作礼物，其实有一些的经文的版本呢是翻译成他们把礼物带到锡安山，把礼物带到耶路撒冷来献给耶和华。那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就看到说在末后的日子锡安山呢将要成为一个的敬拜的一个的中心这里不单单是古时，这里是以古时为代表，但是其实不单单是古时也要包括万族万民都要来到锡安山，加入到这个敬拜上帝的这个行列当中。所以我们原本就看到说古时好像他是想要去组建一个的反亚述的这个的联盟，但是到最后先知以赛亚说他们会被吸纳进入到一个更大的联盟当中，就是一起跟万国万族一起来敬拜上帝，敬拜耶和华的这样的一个的联盟当中。所以我们就看到说锡安它将会复兴这是在以赛亚书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段一个的预言锡安的复兴其实在以赛亚书当中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虽然在之前我们刚才有提到过，就是讲到锡安被审判这个犹大被审判第三章的26节那里就讲到说这个锡安呢的城门必悲伤哀嚎，他必坐在地必荒凉坐在地上。那同时其实我们也看到说在其他的经文当中锡安的复兴也是不断的被重复被预言的一个的部分那包括第35章包括以赛亚书的最后一章，其实都谈到这个锡安的复兴，锡安将要成为敬拜上帝的一个的中心所以我们就看到说不单单是这些，还有包括以赛亚书当中很有名的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第二章的第二到第应该是第四节是吗？没有看清楚，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一二三，末后的日子，耶和华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国都要流归涉山，必有许多民族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到雅各上帝的殿，他必将他的道教导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在以赛亚书当中锡安的复兴是不断被重复预言被说明的一个的主题可是在这个18章当中我们没有看到这个的预言是怎么样实现的，锡安是怎样的复兴的，我们没有看到这个答案但是在其他的经文当中我们就会越来越清晰的看到说锡安的复兴是要透过那位大卫的后裔的掌权来实现的，透过一位公义的王的统治来实现。那位王呢他也是耶和华的仆人还有包括这位王呢他将会为他的百姓来受苦。透过这一位王的来到锡安将要得到复兴。那来到新约圣经的时候我们就非常清楚的看到这位公义的王，这位大卫的后裔呢其实就是我们所敬拜的那位主耶稣基督。上帝透过主耶稣基督这个奇妙的作为呢将要吸引 万国万民的人啊，来到西安来聆听他的话语。我们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啊，也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也是被这位主耶稣基督啊，这位公义的王，他的作为来吸引啊。我们今天也是在处在一个奔赴西安山的啊这样一个的行列当中。所以啊，我们不单单是如此，我们有一天也会亲自的来聆听他的话语，来亲眼看见啊这个君王的荣美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啊以赛亚书给我们所传递的这样一个福音的盼望。而这样的盼望呢，能够帮助我们啊在这个世界当中生活工作的时候，我们不被这个世界啊所提供的那些的虚假的盼望来吸引，我们单单的被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那个的盼望来吸引啊。所以我们每个的主日，当我们聚集在这里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来到这位君王的面前，这位君王的宝座的面前，来聆听他的话语，来向他发出赞美，来向他发出这个的敬拜啊。所以我们聚集在一起，然后我们啊周间的时候，我们去到我们的职场，我们的家庭当中，我们也是把这样的盼望，我们也是把这样的一个的啊生命呢啊从这里带到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个的层面，每个的领域当中啊。愿主继续的使用王道堂每位的弟兄姐妹啊，把这样的盼望，把这样的信息带到这个啊，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周遭的当中啊。所以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所啊，透过这个啊，先知以赛亚啊，以赛亚书17到18章，我们看到说我们不要依靠这个世界，我们唯有依靠这位拯救我们的神啊。当局势动荡的时候，神仍然是我们这个唯一的拯救我们也在这个的啊，以赛亚书17到18章当中，我们看到啊，这个福音的盼望，就是有一天啊，西安将会复兴，万国万族的人都要因着这个的主耶稣基督来流向这个的西安。那我们一起做一个啊，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啊，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的荣美的盼望。主啊，你把这样的盼望不断的放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帮助我们啊，让我们啊紧紧的定睛在主你的身上，以至于我们可以放下对这个世界的那种的迷恋的那种的依靠。主啊，把我们的满足，把我们的这个安全感完完全全的放在主你的身上。你帮助我们每位在这里的弟兄姐妹都能够与你来亲近，都能够不断的来渴慕你。主，我们也继续的把我们每位弟兄姐妹都交托在你的手中，你与我们同在，你使用我们去到每个的地方来传递这样的一个的荣耀的盼望。我们感谢你，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